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4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和解密时刻。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星期天宣布撤出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市，之前他们在当地的医院星期六遭到了空袭，造成至少1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星期天此事继续令人感到困惑和愤慨。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对在这一悲剧事件中伤亡的医务工作者和平民表示最沉痛的悼念。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六也发表声明，向受事件影响的每个人献上哀思和祷告。他表示正在与阿富汗政府协调，对这一悲剧事件展开全面调查。驻阿富汗美军司令坎贝尔将军在一份声明中承诺将进行彻底调查，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还说驻阿富汗美军将继续向清剿昆都市和周边地区叛乱分子的阿富汗军队提供咨询和帮助。此前无国界医生发表声明说，在当地爆发战斗之后，他们将医院的地点通知了交战各方，包括阿富汗和美国政府。俄罗斯星期天表示，俄罗斯军队加紧轰炸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俄罗斯还说，空袭已经破坏了该组织的基础设施和后勤支持。美国及其盟友说，莫斯科企图以进攻为掩护，支持四面楚歌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英国国防大臣法伦星期六说，俄罗斯空袭只有 5% 是针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大多数是针对寻求推翻阿萨德的西方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目前美国和俄罗斯都在叙利亚境内发动空袭，但是袭击的对象不同。不过奥巴马总统坚持认为，这不会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代理战争。以色列警方在一名巴勒斯坦人周六晚间刺死两名以色列人后，对进入耶路撒冷老城实施限制。为期两天的城禁不会影响在老城居住、工作和学习的巴勒斯坦人，但是东耶路撒冷人将被禁止进入老城。50岁以下的人被禁止进入敏感的阿克萨清真寺。耶路撒冷警方说，一对夫妇带着年幼的孩子星期六在清真寺附近行走时遭到袭击，父亲和另外一名男子遇害，母亲和孩子被送往医院治疗。袭击者是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穆罕默德·阿拉比。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我是李素。2009年2月27日，中国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20岁的僧人扎白走上街头，点燃了被汽油浸透的袈裟，发出了惨烈的抗议。半个多世纪前，在同一片藏人生活的土地上，也曾发生过一段令几代藏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1956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架图四重型轰炸机从陕西武功机场起飞，携带着多枚重型炸弹飞临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当地最大的寺院理塘寺上空。理塘寺的僧俗民众仰起头，看到两个像鸟一样长着翅膀的铁家伙猛地俯冲下来。
特别像那种礼堂这种牧区藏人，他们没见过飞机，他们没有一个词来称呼他，然后他看见一个会飞的东西，铁的东西，机器一样的东西，一个这么怪异的东西，然后突然间往寺院给扔扔下那一个，他们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叫炸弹。
在震耳欲聋的轰炸和枪炮声中，始建于明代最多时有4000多僧侣的理塘寺 遭遇建寺近400年来最大的一场劫难，沦为一片瓦砾。这张一家三口照片上的父亲叫格桑曲扎，原本就是礼堂寺的僧人。礼堂寺被毁，幸免于难的格桑曲扎脱下袈裟，扛起武器，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这位以慈悲为怀的佛教徒说，寺院是我的家，但是家被毁了，我必须拿起武器捍卫我的信仰。1959年，格桑曲扎追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9年后他的儿子在印度大吉岭出生，他给孩子取名洛桑森格，意思是善良的雄狮。这个孩子后来成为第一位在流亡中出生的藏人民选领导人，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
My late father's monastery, Lithang Monastery,
1956年，先父的寺院礼堂寺遭到轰炸，变成一片废墟。礼堂寺如果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被炸毁的寺院之一。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摧毁的是被藏人视为极其神圣的寺院，是僧侣和当地农牧民奋起抵抗。当时在其他地区，许多藏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抵抗。
这是藏人生活的地区，青藏高原之上，喜马拉雅山以北。旧时，藏人有自己的部落、自己的首领、自己的寺院、自己的生活。传统上，藏人将这个地区划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个区域，而中国中央政府对这一区域的行政区划也几经变化。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这一区域逐步变成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个省份的藏区，中国官方称其为周边四省藏区。建政之初，中国共产党对藏人的生活还没有过多的干预。50年代初，中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但是当时并没有在藏区大规模展开。1950年6月26日，时任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说，西北的民族工作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土地改革可以推迟3-5年再说，如果条件不成熟，那就10年8年以后再进行。1950年6月30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内地，伴随着土改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再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交给所谓的集体，消灭了土地私有制。但是直到1955年初，中共中央对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仍然持谨慎态度。195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向西藏以外的13个少数民族所在的省、自治区的党委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批评在少数民族地区硬赶汉区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和做法，提醒各地党委说，由于这种做法，甚至可能发生群众性的骚乱。不过，到了1955年下半年，风向开始逆转。1955年7月30日，中国宣布撤销藏人占多数的西康省，并入四川省。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中国撤销西康省的真实目的，但是至少在客观上，藏人从西康省的多数民族成为四川省的少数民族，凝聚成一股政治势力的可行性进一步降低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感到不满意。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华人堂召开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放缓农业合作化的观点，说他是小脚女人。事实上，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上的激进想法与他一年以后严厉指责经济建设上的反冒进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毛泽东并没有说少数民族地区不必再防止急躁冒进，但是既然藏区所在的四省的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些地方大员当然会认定毛泽东要求全国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指示也适用于这四个省份的藏区。两个月之后，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要求在藏彝族地区开展土改。当年冬天率先在甘孜、阿坝等地开始所谓的民主改革。
这时候突然间来了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工作队，很多是四川那个像成都了、重庆了那边临时招来的那些大学生，或者有些甚至是高中生，然后给他们进行了一些短暂的培训，就给他们分到各个县去。
青海、云南和甘肃也随后跟进，在藏区开展合作化运动。尽管中国官方说在藏区推行的是民主改革，听起来似乎与内地的土改和农业合作化不同，其实质却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一语道破。1956年2月28日，李维汉在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上说，四川藏区叫和平改造，云南叫做和平协商民主改革，但是总而言之是搞土地改革。
其实不管它叫什么，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它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跟那个内地土改完全一样的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根据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农村人口按照拥有财富的多寡分成3、6、9等，贫农、雇农是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富农和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的对象。这些富裕农民拥有的土地、房屋和财产被夺走，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确定为阶级敌人，并且因此受到肉体上的迫害。两年之内，中国内地的土改导致数百万被确定为地主和富农的农民人头落地。而在藏区，例如在青海省藏区，本来实行的主要政策还是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立。然而民主改革以后，套用了中国内地土改的做法，每个村庄、每个部落都按照事先规定的指标划分地主、牧主、富农、富牧，
划成分清查土地，然后批斗。我记得是用哪一个县10%以上的人到20%的人被划成地富，当你被划成地富的时候，你的财产被剥夺是理所当然的。那也就是说20%的人的财产被剥夺，它引起的社会动荡也可想而知。
仅1958年一年，青海省就惩治了42000多名所谓的牧主、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在藏区跟那个内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土改和合作化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分地是一个名义上的分地，它并没有直接拿到个人，就是说以你的名义给了你，但是直接进了合作社，当时叫做有的叫做两步分作一步走，或者叫一步登天。
资料显示，在藏区民主改革之前，绝大多数藏人拥有一定数量的牲畜和生产工具。
至少我们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里面，这个社会调查中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一个部落里面大部分的这些牧民，他们都属于中间线以上，真正赤贫的这个牧民是非常少的，完全没有牲畜的这些人只占整个部落的总人口的大概4%或2%等等。
也就是说，藏区的民主改革不仅仅是将富人的财产没收，而且是将大多数牧民的财产以收归集体为名无偿拿走。另外，学者李江林查阅大量地方县志后发现，在民主改革前，藏区农民的税务负担已经大大加重。
50年代藏人反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税，就是说他的那个税收是成倍的增长，而且增长的非常惊人。
例如，在四川省藏区，丹巴县1952年的征粮是3.7万斤，1955年增加到159.2万斤，上升达42倍。马尔康县1954年粮食征收和征购总量10万公斤，1955年增加到55.4万公斤，比头一年提高了4.4倍。理塘县1953年的政府征购粮9万斤，1954年提高到20万斤，1955年仍达到14万斤。黑水县1954年粮食征收征购总量56万斤，1955年征粮104万斤，增加了86%。有些地方的税负负担大大超过了民国时期，例如康定县1939年民国政府征粮4.3万斤，而1955年共产党政府在那里征粮46.3万斤，是1939年的11倍。与此同时，政府给藏人的粮食配给却逐年减少。1958年10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藏人口粮供应比1957年减少了47.4%。仅仅一个月以后，有的地方就出现严重粮食短缺，大批牧民死亡。1962年5月18日，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和周边四省藏区巡访之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西藏和四省藏区情况的报告，题为《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全文7万多字，人称7万言书。在谈到人民公社给青海、甘肃藏人造成的困难时，班禅喇嘛写道：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燃烧起来。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经不住这种残酷的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有些地方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在藏人财产被收归集体、墓主父母被斗争的同时，寺院也没能幸免。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1958年5月6月间在青岛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对于宗教要看到它是会逐步削弱以致消灭的，并且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使它削弱的快一点。根据这个精神，中共青海省委1958年7月下旬通过关于改革宗教制度的决议，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彻底改造宗教人员，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在中共内部文件中，这被称为宗教制度改革。
中共的这种各种运动的历史，你很可能查不到一个运动叫做宗教制度改革的，这个叫内部叫做这个，对外叫什么叫反封建运动或者四反运动，针对藏传佛教，用反封建的名义强迫那个僧人还俗，然后把寺院关闭拆毁。
我是50年生，1952年的时候就当做这个塔尔寺寺主 阿加仁波切的这个转世灵童就请到塔尔寺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一直在塔尔寺，到了1958年就有很大的变化。58年之前呢，就说还是仍然寺庙里头，我刚才提到就是寺庙里头照常有以前的那些制度啊，有宗教活动，当时才8岁嘛。
1958年10月15日，青海塔尔寺酒店店的院子里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
这一天呢，这个院子里头可能是我们塔尔寺当时的这个将近3000这个僧人都集中在那个地方，说是一个都不能缺嘛，都去了，都小孩都去了。那天就是有所不通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是那个就是仁波切啦，就是大陆叫做活佛。那么活佛的话呢，他一般是坐在这个法座上，坐得比较高啊。这个一般僧众啊就坐在地下，是这样。可是那一天呢，我们大家都坐在地上，那么我和我的经师、我的管家、我的这个随缘都很多人都有7、8、9个人吧，都是在一起。我看到其他的这些小的仁波切也是在那边，有些老的都坐在底下。那么台上一般，我刚才说的，我们搞宗教活动的时候、搞法会的时候，那些仁波切们的法座啊，那些主持这个法会的那些僧人的座啊，那些都不见了。那么取代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排一排的这个桌子和灯子。这个桌子上面就是扇了一些白的这样的布，那么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干部坐在上面，那么这些还有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横幅，这个横幅上面写的什么我们也不认识。那么这个干部呢，当时我还很记得清楚，就很多的干部都是穿的是蓝颜色的这个制服，也有军队穿着这个草绿色的这种制服，他们都带着枪。
阿加仁波切在自传《逆风顺水》中记录了那天的场景。杜华安讲话了，他是青海省统战部的副部长，他个儿不高，嗓音却不低。哼，你们这些反动派、剥削阶级，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都是寄生虫。接着，杜副部长还在台上走动起来，每迈出一步都用劲地跺一下脚。哼，塔尔寺就是反革命窝子，你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封建盖子，不打倒你们，人民就当不了家，搬不了身。
然后呢，就开始喊口号。这个口号呢，当时小时候我们经常听就习惯了。就口号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揭开封建盖子这个彻底批判宗教那么就是说破除宗教迷信，那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冤报冤，就是有仇报仇等等。这些口号一喊呢，喊了以后呢，就开始这个抓人。那么第一个抓的是我们这个塔尔寺的原来的这个就是前主持啊。那么这个逮捕困起来以后呢，就开始打也打他的殴打以后呢，就是说这个批斗嘛，叫做那个斗争大会就那样开始的。那一天我估计前前后后就抓了大概是4、500人吧。那么我们塔尔寺的那么多僧人里头就抓了那么多人我的所谓的经师、管家还有秘书通通都抓走，就我剩一个人。那当时我是才8岁，我是经常有人来照顾我的生活这个宗教活动等等的，包括我的起居都是他们有照顾的。就那天开始就没人照顾了，我一个人回来，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我可能是也哭哭啼啼的吧，很小嘛，就跟着其他人。
那天的批斗大会结束后，塔尔寺的僧人得到上面的通知说，他们不能再当寄生虫接受供养，要参加生产劳动改造思想。阿加仁波切的袈裟被改成一套毛式制服，他和其他几位小僧人一起被送到镇上小学，学习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的课文，培养他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对于藏人来说，寺院不仅仅是出家修行的地方，而且是藏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场所，不仅提供精神指导，而且发挥着学校、图书馆、印刷厂、档案馆、医院、银行、避难所、歌舞剧场等等功能。藏人生活中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去求助的地方就是寺院。每个寺院都有固定的村庄或者部落提供僧员，提供财力、物力供养。在藏人心目中，喇嘛是最受尊重的人。
藏区的习惯是，几乎每家人都会有一个儿子送进寺院。你的寺院就是指的你们这个部落，大家联合起来，各家各户给贡献、给供养，来支持的这么一个寺院。这个寺院对于这些人来说，这就是我的寺院。
寺院财产全部没收，这种情况在1958年是在周边四省这个广泛的开展，特别是在青海了，他青海弄得特别彻底。
时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对抓住的人，年老的杀掉，活佛管家杀掉，审讯中态度顽固的杀掉。
在藏人看来，他改变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而是从根本上挑战和质疑藏人民族特征和文明的核心，那就是佛教文化。
到1959年初，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之时，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四省藏区的2300多所寺院，绝大多数被关闭、占用或被拆毁，有些毁于战火。喇嘛17万余人，多数被迫还俗。
对藏人来说，他的这种制度已经在这种制度上已经生活了很几百年了。突然间有一种外来力量说，我要跟你进行，我要改变你中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进去，然后把他原来的社会结构完全打乱，动员这个子女批斗父母，这个年轻的僧人批斗他们的上师，然后这个部落里面的一般的这些人家批判他们同人。
面对这些生活方式和宗教习惯上被迫的剧烈的甚至是残酷的变化，藏人发出了反抗。1956年4月，中国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活动，顺便考察藏区暴力反抗的情况。毛泽东在5月8日批转的陈毅的报告中承认，这些暴力反抗是由于斗争上层、收枪、收税和破坏宗教等4条原因引起的。1955年11月，四川省色达县刚刚成立，就展开土改宣传合作化，并且收缴藏人的武器。藏人不服，于1956年2月15日和16日两天，同政府派去的工作团发生武装冲突。
在四川，所谓中方文件中所说的康巴武装叛乱第一枪，是在色达。那种时候，他就开始向这个牧区强制性的推行他的社会改造。然后那时候大家都有枪，藏人都有枪，于是马上就跟工作组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传播到别的地区。
从1956年2月到4月，在四川省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的34个县中，有25个县发生藏人的暴力反抗。1956年1月初，中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工委开始部署改革工作。
1956年1月16号，那天解放军到了理塘。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理塘县，9岁入理塘寺出家。
解放军怕藏民反抗，就宣布要把所有的武器交上来，可是武器对我们来说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是不可能交出来的。于是呢，理塘各地的人都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应付。有人说，汉人是这样的，你跟他们好啊，他们也会把你弄死， 跟他们对抗呢也得死，反正怎么都是死，所以啊大家决定起来反抗。
我真的就是摸着地呢，地动
这样，人们就把各地的民兵组织起来，李唐对抗汉人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李唐寺周边47个部落的3000多人聚集起来，决心保卫李唐寺。解放军以2个团的兵力对李唐寺发动进攻，但是久攻不下。于是，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图4型重型轰炸机奉命出动。
那个是苏联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然后这个轰炸机是53年送到石家庄，然后组建了那个空军独立团，然后对他们的这个飞行员是苏联教官训练的，同时呢他还派了那几个飞行员是直接送到苏联去受训的。这个当时这个独立团他们是住在陕西的武功那个机场，然后这个独立团他的这个图四在第一次在中国境内的就是他的实战，就是在康区轰炸那个李唐寺。
最后的结果是可能多达2000藏人在李唐寺镇压中死亡，藏区最大的寺院之一李唐寺被彻底摧毁。日珠阿旺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李唐寺，后来他参与组织了泗水6港卫教志愿军，即康巴游击队，并担任高级指挥官。1959年他曾经参与护送达赖喇嘛前往印度的行动。1956年4月，中共中央下达通报，将藏人对民主改革的暴力抗争定性为反革命叛乱，随后这些抗争被一个一个镇压下去。1957年3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甘孜暴动问题。会议决定在西藏以外的4省藏区继续民主改革，表示江东坚决改。邓小平还表示了通过武力实现改革的决心。他说，只要向上层表示江东要坚决改，就要打，建筑在大打上，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这条一点儿都不能放松，可能打几仗就解决问题，不要犹豫，越犹豫越坏，要会打，要打得狠，准备大打。1958年，中国掀起大跃进狂潮，其激进的影响也波及到藏区。5月底，青海省藏区的黄南、玉树、果洛等5个藏族自治州的藏人激烈对抗民主改革，参与反抗的寺院307座，参加人数达10万多人，占当时青海省藏人总数的1/5。中共青海省委指示进行镇压，声称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是一场尖锐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对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批示说，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乱子越大越好。
青海的那一场战争的烈度和后果是最严重的，在青海他也用了飞机，也进行了很多次轰炸和扫射。青海如果是在草原的话，从空中往下看一览无余，它是平坦的，而你没地方跑，他们抗拒合作化逃跑，有的时候是几个部落合在一起逃跑，有的时候是一个部落，然后在他逃亡的过程中会有其他的部落或者其他的家庭参与，然后慢慢形成就比较大的一个人群，然后他们赶着牲畜这样逃跑，这样的话他在空中看往下看就是一个很大的地面目标。这个时候的解放军对这些逃亡部落的扫射和轰炸造成极大的伤亡。
青海省制、军事制评判战役经过中， 以短短的一句话记录了一场名叫科生托洛滩围歼战的战斗。6月1日，骑兵第一师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在河南县科生托洛滩歼灭了叛乱武装1200余人。
科生托洛滩战役，它是发生在青海1958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发生在青海叫黄南自治区甘南马曲县和青海河南县交界的这个地方。我去年去青海寻找这些当时发生主要战役的战场，我就站在一个山坡上，遥看那个地方，在那个一个草滩上面，根据中方的资料和藏方的资料，都说在那地方聚集了大概7000到1万人，他们是打算那个渡过黄河，然后就逃到甘南去。这个时候，他们有一天就是在拂晓的时候被解放军包围，然后在这个地方对他们的这场所谓战役打了整整一天，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作战结束。我就去分析这个中方资料中这些作战人数了和这个参与的人数了，还有这个缴获的武器了等等。7000多人，他只缴获了2000多支枪。那么是有至少有4000多人吧是没有武器的。
曾经长期在青海工作的中国官员韩友仁，在《一场被淹没了的国内战争》一书中，记录了一位评判战争目击者的回忆。
叛匪和群众实际上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我们只见身背叉子枪的、挥舞经幡佛珠的、赶着牛羊的、马背上驮着孩子的，都搅在一块儿，在浑浊的黄河里向岸边涌动，拼着命想爬上岸来。而迎接他们的是部队的机枪，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具具尸体在河面漂流，一股股血水融入河流。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一处叫中铁沟的山涧里，也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
解放军在那里动用了飞机，然后动用了大概有6个团的兵力，打完了以后你往上汇报的时候，你把他所有的人都称为叛匪，然后没有打死的这些男女老少给抓了的就说是被解救的群众，他们甚至不打扫战场，因为没有人看得见，那个尸体就扔在那里让他腐烂。
当地人回忆说，打仗死人死马太多，山上流下来的水都有味道，战争结束3年，那里的水还是没人喝。对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来说，1958年同样是一个毁灭之年。那一年纳仓怒罗还不满10岁，父亲为躲避战火，试图将他们兄弟两人送到拉萨出家。他们一行10几个人沿长江逆流而上。
我们骑着马沿着河走着，开始闻到一些腐烂的味道，过了不久便看到河的两岸散布着死者的尸体，他们赤身裸体，浑身紫黑。我已经不再对死尸感到恐惧了。再往前走，有很多孩子的尸体，还有的是母亲和孩子抱在一起，到处都是尸体。
这是纳仓怒罗的回忆录《那年事实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中的一段文字。那年纳仓怒罗的父亲最后没有走到拉萨，因为他们在长江源头遇到了解放军，父亲在交火中战死，纳仓怒罗和哥哥以及其他许多藏人被解放军抓住关进地牢。后来纳仓怒罗被送进了县里的学校，培养成一名地方官员。半个世纪之后，纳仓怒罗用笔告诉世人，当年解放军对父亲和同胞的杀戮，其实一直刻在他的心上。 到了1958年，四省藏区的战火烧尽了西藏自治区，一直蔓延到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后。据李江林统计，从1956年春到1962年秋，解放军当时的12个大军区中，总共有8个不同程度的参与了这场没有公开宣布的战争，以成都、昆明和兰州3大军区为主，动用了步兵、骑兵、炮兵、空军、装甲兵、通讯兵、舟桥部队、防化兵等兵种，参战兵力累计达235000人左右。在这6年半的时间里，周边四省藏区究竟有多少藏人的生命被战火吞噬？
我做了一个数据统计，这个统计呢是从中方资料中关于藏人在各个省的那个战场上死伤俘降，它就叫歼灭，歼灭的人里面包括死伤、投降、俘虏，然后这些数据我从各个省的，就是四省一区的军事制和解放军指挥官的这些回忆录等等统计的资料是347000多人。在那个时候呢，藏人的人口总人口是大概是270万，如果不算那个西藏自治区，只算那个就这个周边四省，就是康和安多，它几乎差不多达到当时总人口的16%左右。
血腥和恐怖不仅仅来自于战场，军事行动后的大搜捕更让藏区风声鹤唳。和1957年中国内地的反右运动一样，捕人也有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例如1960年4月，青海省玉树州政法小组根据省里下达的指标，提出全州全年计划逮捕1500到2000人。州委书记将数字改为5000到7000人，并批示说，你们可以不受此数字限制。1958年到1960年，青海省共逮捕、拘留、管制和集训108558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4%。李江林在《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一书中写道，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到1962年间，藏区逮捕的人数至少为125000人。青海省退休官员韩友仁在《一场被淹没的国内战争》一书中回忆说，为了凑足人数，有些地区把16岁以上的男子全抓起来，巴塘一带每次抓几十、多时两卡车，像上交牲畜一样一群一群赶着走。
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壮年的那些男人，部落里的男人，是为了防止他们叛乱，叫做防叛，把他们抓起来的，不管他有没有参与，你就是在家待着没有参与反抗，甚至没有逃亡，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仍然没有逃过这个厄运，然后他们给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在青海的当时有很多农场，还有包括甘肃那些很多农场，实际上都是劳改农场，然后有相当多的人是死在这里面。
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结果大量人员在被关押期间死亡，玉树州被关押人员3年死亡5860人，死亡率54%。黄南州公安处看守所仅1960年死亡在押人员212人，占当年在押人员的55.1%。国洛州九至县3年死亡848人，死亡率57%。1962年新华社内部参考报道说，青海许多地方青壮年男女比例在1:7以上，有的地方达到1:10几。而这种情况正是对青壮年男子大规模滥捕滥杀的结果。 当年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的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七期上发表的回忆文章《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中写道，由于以高峰为首的青海省委以极左的专政手段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几十万人被饿死、整死，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很多，需要释放的无罪人员很多。
我刚开始最早做研究的时候就是从人口开始的，因为我隐隐约约的觉得这里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到底发生的事情我那时候刚开始还不是太清楚，所以我看那人口数据，首先注意到就是说像玉树、果洛这些地方的人口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里面有大幅减少，减少到我不敢相信，然后反复验证，然后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会导致人口如此剧烈的减少，减少接近一半。
2012年5月，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一个新建筑项目破土动工，地基挖开时，土层下方赫然出现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骨。在玉树州南部另一处房屋建设项目的开工现场，人们又发现了三处满是人体遗骸的乱葬坑。当地悄悄流传着一种说法，这些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藏人的遗骨。
只要问起1958年，我基本上他们会告诉我很多一些情况，他们所知道的情况，但是一代一代的这些藏人他们都知道。但是我经常听见年轻一代的藏人会说，我姑姑曾经告诉过我，我爷爷曾经告诉过我等等。在那几年这场战争，它有各种各样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几乎波及到了每一个家庭，不管你是哪个阶层。对于藏人来说，这段历史的惨痛记忆，它不是一个好像道听途说，或者说去听看从历史书上去看到这个记忆，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方面，它同时还有家族的记忆。
1962年4月，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一位身穿绛红色藏袍、留着银白色胡须的长者站了出来，当面指责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说，我今天要说句真心话，你们有些做法太失人心，毁坏寺院、焚烧经书、欺辱僧尼、滥杀无辜，甚至派飞机轰炸扫射，蒋介石、马步芳没有做过的事你们做了。你们这几年的毛病，一说假话，二不认错，三乱整人，四无佛心，不讲人道。这位长者是著名藏传佛教大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这些直言不讳的批评为喜饶嘉措招来了反党叛国的罪名。1964年，他被遣送回故乡青海，文革中他被揪斗，于1968年含冤去世。十世班禅喇嘛也为他那仗义执言的70000言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将70000言书说成是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在后来的将近20年中，班禅喇嘛历经各种批斗、软禁以及文革中近10年的铁窗生涯。文革结束后，中国对当年的藏区镇压进行了一些改正。
到了那个胡耀邦时代，是正式的平，就是说对评判扩大化，58年的评判扩大化进行了一番认真的那个检讨，然后做了一次很全面的那个平反，但是他平反的只是扩大化的那一部分平反，所以说他跟那个反右扩大化的那个平反的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作战本身没错，错的是抓的太多、杀的太多，然后对这一部分人平反。
1982年，中共青海省委第55号文件公布，全省共78147人获得平反，占当年 被划为叛匪总人数的 92%， 其中监禁错杀人数为18176人。政府向藏人发出通知，要对1958年评判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给予抚恤、救助和补助。达瓦才人、青海玉树人，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代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为当年评判扩大化中死难的藏人发放抚恤金。
那地方是50年代刚好是中共所称的二号战区的地方，所以所有男人好像都打仗或者说都跑到山上去啊，男女老少，所以死亡那些很多，几乎没有人没死过人的。上面规定的是你必须要证明你不是叛匪，用中共的话来说，不是叛匪，不是战斗人员。有三个人证明他真的就是在战场上被打死或者是被抓走，那时候抓走就等于死亡，因为在他们的地方好像抓走的回来的好像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回来，几乎只要抓去的都几乎是100%都死，不知道死在哪里，反正都死掉了。
达瓦才人后来回忆说，他们发放的抚恤金分为几等，一等不足300元人民币，二等150元，三等80元，四等是慰问，只发一些茶砖和粉丝。而事实上，当地大多数的家庭已经绝户。在厚达几百页的被捕后死在监牢中的藏人名单中，真正能够为他们申领抚恤金的直系亲属寥寥无几。如今整个藏区的僧人数量还不及1958年的四分之一，大片的寺院废墟仍然破败地矗立在山谷和草原上。冬去春来间，断壁残垣中长了一茬又一茬的青草。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藏区一半以上的寺院得到修复，但是这些寺院的规模远不及从前。一些修复的寺院金碧辉煌，气宇轩昂，成为外来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胜地。根据政府规定，所有寺院都必须有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取代了传统寺院住持的权利。所有僧侣都必须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发给喇嘛证和活佛证。没有喇嘛证的喇嘛是非法喇嘛，没有活佛证的活佛是非法活佛。公安派出所就设在寺院的对面或者是隔壁，有的干脆设在寺院大门里面。1958年被赶出青海塔尔寺的阿加仁波切后来上了大学，上个世纪80年代他回到塔尔寺，重新当上了塔尔寺的住持。他政治上也是一路顺风顺水，曾经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然而当年民主改革对寺院和佛教的破坏，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1989年，十世班禅喇嘛圆寂，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依照藏传佛教的仪轨，选定了一名男童作为班禅喇嘛的转世。这个孩子被中国官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与此同时，中方主导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指认了另一名6岁男童作为11世班禅喇嘛。
共产党是绝对不信佛教的，对不对？不信宗教的。可是最后呢，由一个不信教的政党给你找了一个灵童，要你去信仰，这个是比较难以接受的事，这是比较也是比较寒心的一件事啊。
阿加仁波切还得到消息说，官方有意让他担任这个转世灵童的经师，终于他忍无可忍。
这种情况下，我还继续当这个他的经师，这样的话呢，我自己的良心感觉到有很大的这个责任呐，所以我就宁愿放弃一切。那我就不该再留了，我就应该走，所以我就离开了。
1998年，身居高位的阿加仁波切突然秘密出走美国。今天 阿加仁波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伯明顿主持藏蒙佛教文化中心。
当然我到了国外的时候，我没有以前那些荣华富贵啊，什么都没有了，就所谓的那个政协副主席的那个副省级的待遇啊，那个更高的待遇，就是要当那个中国佛系会长啊、常委啊，这些待遇都没有了。这个我都知道，这个我都不惋惜，就是我是自己的信仰，我感觉到是比较重要。
五十多年前，外来压力强迫藏人改变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方式。然而，当年官方强力实施的土改并没有让藏人获得任何土地。像整个中国一样，土地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而官方当年强制推行的合作化，如今在整个中国都被废止了。只是藏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数十万藏人失去了生命，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外流亡了半个多世纪。从2009年2月到2014年2月的五年间，总共有126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进行抗议，其中有118起发生在四川、青海、甘肃省藏区。2014年2月18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题为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讲演，其中提到我们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那么藏人是否也应该获得这种尊重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0月4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习近平访美之后呢，美中台关系究竟是面临一个转捩点还是临界点？那么蔡英文访日前夕，美中日关系又出现哪些值得我们观察的迹象？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请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平章。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星期天宣布撤出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市，之前他们在当地的医院星期六遭到了空袭，造成至少19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儿童。星期天此事继续令人感到困惑和愤慨。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对在这一悲剧事件中伤亡的医务工作者和平民表示最沉痛的悼念。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六也发表声明，向受事件影响的每个人献上哀思和祷告。他表示正在与阿富汗政府协调，对这一悲剧事件展开全面调查。驻阿富汗美军司令坎贝尔将军在一份声明中承诺将进行彻底调查，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还说，驻阿富汗美军将继续向清剿昆都市和周边地区叛乱分子的阿富汗军队提供咨询和帮助。此前，无国界医生发表声明说，在当地爆发战斗之后，他们将医院的地点通知了交战各方，包括阿富汗和美国政府。香港占领运动落幕后，公民社会一直在讨论香港民主运动的去向。星期六，香港浸会大学举办了香港前途对谈，探讨香港现在面对的政局困境，并邀请学生组织代表表达各自的看法。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10月3日举办香港前途对谈论坛，学民思潮召集人王之峰和时代四进成员李启迪或要同台表达年轻一代对香港占领运动和政改后的政治发展。王之峰表示，从8月31日中国人大常委所做出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后，公民社会意识到即使过了一个那么大型的占领运动，还是未能在政改方面拿到实际的成果，这就代表一定要改变抗争模式。他又表示，从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民间在政改方面一直比较被动，而争取的方法还是一样，依靠议员去表达争取普选和民主的诉求，不过经过那么多年，大家开始发现议价能力其实非常低。
如果我们要保留继续香港有自治的可能性的话，这是我们不能够回避的，是一个2047年的问题。如果1997年的问题是在1984年决定的时候，那2047年的问题则将会在2030年左右去讨论。那从2010到2030年，我们只是有15年的时间去预备这个讨论。就是主流的民主派说修改基本法或者修宪，这些东西是不能碰的，因为当你一碰上这些东西的时候，中共就会害怕，所以是不能说的。但是问题是，就是我们不说，我们回避也好，到2030年的时候，难道中共会给香港在2047年后有司法独立吗？
时代四进成员李启迪认为，人民的身份认同对香港自己空间有着极大的关系。假若普遍香港人认为香港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话，那就不会去争取自己的空间。
我非常担心的是，假若香港去到一个能让我们自觉的时候，而大家身份认同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很多人依然觉得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以这样的逻辑思想去想的话，他们也不会考虑香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他又认为，香港人需要在政改上反客为主，跳出一个从建制框架建立民主的道路，应该利用公投机制去决定2047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习近平结束访美之后，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登场。 蔡英文本周启程访问日本，国台办重申坚决反对的立场。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上个星期我们已经重点讨论了习近平访美期间有关于台湾议题的部分，而今晚海峡论坛则是要聚焦习近平结束访美之后美中台三方的一些最新动向，包括南中国海的情势以及今天即将登场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我们稍后要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除了上半场我们要讨论的美中台三边关系之外呢，下半场我们要加入一个日本因素。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即将在10月6号到日本去访问，那么在访问之前呢，大陆的外交部那么已经发出了强烈的声明，表示大陆方面将坚决反对蔡英文访日，坚决反对任何人搞台独。那么在上个礼拜的国台办的这个例行记者会当中，国台办发出了一样的立场。那么究竟为什么大陆方面这次会高调反对蔡英文访日，那么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那么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可能是在上下半场是关于美中日台四方面我们都会涵盖得到的。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两岸交流以及国际关系都非常有这个研究的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曹教授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好，东宁好，博弈好，还有严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的现场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为期6天的访美之行，此行除了举行众所瞩目的奥习会之外，也出席了纽约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系列峰会。尽管有一些专家认为从奥习会的内容和意涵来看成果堪称丰硕，不过习近平返回中国之后美中关系的挑战仍然是接踵而来。先是中国南海舰队的战机在11国庆日当天紧急升空奔赴南海演练，那么接着在这个周末呢，美台之间的国防工业会议也将在维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市登场，预料台湾的潜舰军购将是讨论的重点之一，使得美国对台军售的话题也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那么究竟奥习会后的美中台关系是面临了基辛格所说的历史转捩点，还是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所说的临界点？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教授，看来这个奥习会之后的美中关系各家说法不一，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对，我觉得你刚才概括了8个字也很好，叫做成果丰硕，挑战不断。我觉得确实是可以这样来概括一下。因为我们先看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节点，这个节点呢，就是在中美关系呢出现了一定的紧张的状态，在南海问题啊，在其他问题，从香格里拉会议一直到后来，这个像美国的这个第七舰队啊，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都有些讲话呀。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很多人都担心中美关系啊会不会走向一个冲突。那么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呢，这个习近平到华盛顿跟奥巴马会面，那么会面呢，他实际上呢达成了这样的几个成果，具体都有很多了，像这个双边的贸易啊，像这个网络安全呀，像军事管控啊，这些具体的有很多。但是从形式上来看呢，我们应该看到呢，它有这么一个呢，就是进一步啊，把这个双边的接触给机制化了。机制化的意思呢，就是说呢，
把这个关系给管控住，让它不至于呢进一步的下滑。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高层的见面呢个人化，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从这个加利福尼亚这个 Sunnyland 这个庄园开始，一直到了这个去年的瀛台会面，到今年的这个白宫散步，这些都是一对一这个个人化。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议题的全面化，就是各种各样的，无论是这个金融危机的管控、气候变化，还是全球比如反恐啊，另外呢还有亚太地区，这些呢就都是在这个讨论的范围中，凸显了中美两大国之间合作而斗而不破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讲，特别是现在离奥巴马呢只有一年多了嘛，
是
能够在这一年多的期间里使双边的关系有一定的稳定而不要下滑，恐怕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呢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硕果丰硕。但是呢挑战还是不断的，因为呢大家可以把问题都放在桌面上来，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呢恐怕也还是各说各话，不是说真正就都达成一致，尤其像南海问题啊等等的。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他还是得到了管控。至于说这个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呢应该也在这个会谈的话题之中。再有呢像日美安保啊等等，这些都应该在，但是在大面上呢没有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没有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提出来。恐怕这里面呢都是由于有非常敏感的一些事情的存在，而且也涉及到下一步，比如台湾政坛到底往哪个方向，这个呢可能还在一个观望的过程中。至于说到刚才的对台军售呢，这个也是实际上从一开始中美建交或者跟台湾断交，台湾关系法就已经规定了的一项东西，它也不是一个新东西，只不过呢就是看比如像潜艇啊，像类似这样的呀、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新的项目，这个呢当然都有待观察。
是好的，感谢赵教授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啊。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赵教授总夸的这个奥协会是成果丰硕，但是挑战不断，我不晓得您怎么看，尤其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奥协会后的这个美台关系或者两岸关系究竟面临哪些一连串的挑战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严教授？
是我想赵教授分析的非常的完整啊，全面，我也很同意他的看法。但就是说在因为这毕竟是两大国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交往，尤其经贸科技的这个交换，那像这一次最大的成果应该是在气候变迁。但是美方的感觉就是说中国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很担心就是说是两国的元首只有达到这个承诺。那在11月在巴黎有个这个峰会齁，因为讨论到气候变迁，但他们比较担心就是说中国落实的程度如何，还有这个他们美方最感到感冒的就是有关于这个网络窃密的问题，还有制裁权的问题，所以他们也担心就是说中国说是口头答应，但是他不见得会做到底，所以我想这可能会后续观察。那在人权方面，美国方面是非常的生气啊，包括我们看到前国务卿希拉蕊就用无耻这两个字来批评这个习近平啊主持那个妇女人权会议。所以我想中美双方的这个挑战可能还不是形式而已，而是一些内涵跟那种品质。那这个会延伸到对于这个两岸的这个议题，我想很明显的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已经升起来了，这个短时间无法下降，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相信美国对于台湾的这种安全跟军事承诺会更紧。为什么？因为这对他的安全有利，所以我想未来 台美的关系应该会更紧密，或者说台日的关系也会跟着更紧密。
嗯哼，好的，感谢严教授。事实上赵教授跟严教授分析都蛮全面，我想挑两个点，或许接下来请赵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接下来台美之间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分歧跟挑战啊。一个是刚才严教授提到这个人权的部分，包括这一次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主持这个妇女的人权会议好像遭到了不少的批评，看来美中之间在这个人权上面的分歧还是蛮大的。另一个也是您提到这个管控的部分，您认为说目前美中之间对于一些冲突可能的这个管控已经机制化，但是看来好像南中国海部分的情势还是蛮紧张，包括刚刚前面提到了十一国庆日当天就有这个战机升空去演练哦，这是一个测试呢，还是说双方已经对这种空军的起降已经有了一套他们可以预防这个所谓误判的一种机制？请您就这两点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好吗？
好，对这两个问题，人权问题应该说从这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时代一直到现在，在中国中美之间啊都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些方面呢，两边啊都各自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习近平这次呢也讲到，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也是不回避的，这些问题也都讲到。所以呢在最近的这一段时期啊，恐怕这个问题还跟以前一样，都会是中美之间关注的。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也不能期望通过一次谈判就能把几十年的问题都解决。在这方面呢双方还是有分歧，但是呢总是作为一个议题，这个是肯定的，批评也都是不断的。两边呢会把这个议题呢继续进行下去。我记得原来美国还有一个专门人权的一个官员在负责这个双方，恐怕这样的一个态势还会继续。
危机管控的部分，
危机管控这个啊，实际上这个就更直接一点。我们知道双方的海空军啊，现在都有一个就是危机管控，特别是在这个遇见相遇的时候有一个识别，有一个通话，有一个管理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实际上就是担心呢擦枪走火。我们都知道2001年海南岛那个撞击事件嘛，引发了中美之间的一个危机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了，会使两国关系出现大的倒退，甚至于呢还会引起冲突，这个是两国都不愿意见到的。那么现在呢这次比如南海冲突啊，现在都有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次达成的两军之间达成的，我记得北京方面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也专门就这个问题讲到了。美国这边呢也在舰队啊各个方面也都有，就像你刚才问到的，就是那下一步的实施方面，实际上中美有一个危机管控，中日也有一个危机管控。那中日主要是钓鱼岛这个问题了，那么中美呢现在南海比较突出一点，所以这两点呢应该是一个更紧迫的一个问题，避免呢发生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中美的一个公开的军事冲突这样的一个问题。
感谢赵教授，也请教严建发严教授谈到这个军事话题哦。我们也注意到了，就这个习近平结束访美之后呢，美国跟台湾之间这个国防工业会议哦，也将在今天登场了。今天跟明天这两天啊，在这个威廉斯堡市，台湾的副国防部长也会出席啊。当然，双方也谈到说，国防部那边说可能这个前进的军购会是讨论的重点之一啊。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习近平访美之后，美台之间的这个国防工业会议登场，尤其是这个对台军售的话题，目前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呢？严教授。
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包括潜舰国造啊，因为台湾也很需要这个潜舰，但我自己在估算，就是说在年底以前应该不大容易啊，主要是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候选人洪秀柱他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而且他的一些论点也是蛮轻松的，所以我想他应该不至于会赞成。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啊，可能尤其年到十一月哈，这个中美还有这个在巴黎有这个气候变迁这个高峰会，所以我想可能奥巴马应该会在 2016年下台之前呢、啊，才会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想现在当然是在暖身啊，因为这是有关国防工业的这个讨论，可能还不涉及到军售的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接下来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想请教您关于这个，如果是后奥巴马时代，我们这样说的话，美中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改变？那么刚刚严建发教授在也为我们说，就是习近平在参加这个联合国的妇女人权会议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要让他说要促进这个人权的这个发展，结果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希拉蕊就批评他无耻啊。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希拉蕊对于中国的态度一向都是比较强硬的，那共和党来讲就更不用说了。那么所以究竟是有像目前的这个后奥巴马的时代的关系，会像某些人说的，候选人的强硬只是做给自己的支持者看的，他们上台以后会有这个，还是会往这个美国的一贯政策来转向，或者是美中关系在不管是任何一个人新的总统上台之后会有一些改变，不知道您的分析是如何呢？
好，博弈，你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也正是所有关注中美关系啊，大家都在观察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美国每四年就有一次大选，这一次是肯定要换，有的时候四年他不换，他做两任。那么每一次大选里啊，尤其是最近这几次啊，中国都是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们也都看到，他们有一个词儿叫 learning curve， 这样的词儿，就是他要有个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都要把中国呢，你不能说一定是妖魔化也好，怎么化也好，反正一般都是要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来争取选票。那么在这个之后呢，还要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呢，如果当选之后呢，来认真的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你比如当年这个就克林顿就是批评老布什，说是向北京磕头，那么后来呢，这个小布什呢又批评克林顿向北京太软，那么小布什自己上台以后呢，也都望着中间的一个，也就是说中间立场，往中间这个方向。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现在是很不确定的。首先，两党的候选人到底是谁？希拉里虽然领先，但是我们都知道邮电门这些事儿，电邮啊，电子邮件。那么Republicans 这个共和党更不清楚，对吧？他那个 Jeb Bush 才刚是第三啊之类的。那么究竟这个头几位到底是谁，还是一个很混沌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时候呢，恐怕还是需要更多的观察。但是刚才讲到的那样的一个趋势，我们会进一步看到，就是中国还会是两党候选人的一个批评的一个话题。但是呢，大选结束之后，进入白宫之后，应该有一个就是 learning curve， 就是这个学习期间啊到底有多长，有这样一个期间，最后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处理这个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关于这个台湾的问题在美中两国之间的态度，它到底会不会是一个主要议题？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这个在欧习会当中，奥巴马就重申了一个中国然后三公报的这个原则，有人说这个是美国的一贯立场，没有什么好重视的，但是有另外一个人说美国重申了这个一个中国政策，这值得注意。那么像这个在欧习会之前，很多学者特别像格莱仪说的，他猜测习近平可能会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希望美国表态等等，但这也没有出现。所以到底这个台湾议题到在美中两国的关系之间，是现在是一个主要的成分吗？还是说它有变得比较次要一点或者边缘化一点？您的看法
是？其实习近平访美之前，我就曾经写文章了，都长的都写，我认为根本不可能提九二共识，就算提九二共识，我看这个奥巴马也不会理会的。那为什么讲？因为 九二共识的基础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不可能去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美国是有他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且他特别讲明就是台湾关系法跟这个中美的三个公报，而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这个理由主要是在于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二次世界大战把日本赶出台湾的是美国人呢，不是中国人呢。而当时国民党自己已经陷入泥淖里面，根本不可能来解放台湾，当时的共产党更是万里逃窜，所以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他订立一个这个台湾关系法，他是有很多很巧妙的这个安排。所以如果今天不许这个民进党来接受这个一个九二共识，等于接受一个中国原则，那就等于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以美国目前跟中国之间那种的张力，不可能啊。所以刚赵教授所讲的部分，我再做一点补充，就是说虽然没错，两个大国之间好像好也好不到哪里，坏到哪里，可是从时间的这个轴来看的话，是越来越紧绷了。主要是因为中国已经起来了，而你看到习近平这一次访美之前，很多人权团体要求他看释放一些人，他也没有这样做。过去至少这个江泽民时期或胡锦涛时期还会做样，这次根本没有，所以他的那个张力其实太大了。而我认为从这样一个结构性的这个发展来看，美国一定会感觉到中国对他的这个压力，那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尽量结合他的在亚太地区的这个盟友，民主盟友，当然台湾是他的盟友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美国会更倾向跟台湾保持更友好的关系，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发展。我不认为美国在这边会放软，尤其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去美国是姿态太高了，他先去这个西雅图，那等于是展示中国的经济肌肉，到联合国又做那么多慷慨撒大钱，所以我是觉得美国的领导精英绝对会吞不下这一口，咽不下这一口气，所以我认为说美中关系至少短期内应该是走向比较不紧张跟恶化的状态。当然任何当选总统他还是要经营中美关系，会再缓和一点，但是至少在总统竞选期间，那绝对是不会放过中国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河南陆先生您的电话，河南的陆先生您好。
大家好，
请说。
我提两个问题。一个，中美台这个之间的关系啊。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在一头搅局，包括美国之音。第二个问题，请问这个叶博弈，你这个中广新闻网，你是不是把你的全称给说出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据说你请的嘉宾一个是日籍人，一个是日裔华人，这个台湾人，请问是不是属实？如果实是，你究竟是要宣传什么？为谁服务？
感谢河南的陆先生，我们今天来电非常多啊，大家稍微的精简一些。台北的周先生，下一位，周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我们这个蔡英文呢，这个到日本去访问呢，他是去办那个救兵的，因为他是为什么去呢？因为他现在日本呢，不是什么有那个防卫呀、到时候邻近国家有什么展览呢，他可以出兵呢。我想那个蔡英文呢，意思就是说，这问问啊，将来那个台湾有那个战争，你们要不要帮助台湾打仗？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好的，
我想他这样子。
周先生，谢谢您，您提的是我们下半场的话题啊，我们稍后再请下半场的这个时间，我们请两位来宾来回复。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啊，大家好。我的问题是，美中台的关系目前当下是决定于习大帝是什么样的人吗？是决定于美国、日本、台湾对习大帝的态度吗？ 习大帝如果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疯子，那么美日台的老板是罗斯福、丘吉尔式的人物，这样就不会出大事吗？如果习大帝是戈巴乔夫、蒋经国式的人物，那么就天下太平了吗？请嘉宾回答。谢谢，再见。
感谢山东的孔先生，你的问题我稍微思考一下怎么样，再请两位来宾来回复哦。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台北的陈先生您好，是下一位，陈先生请说。
好，大家好。那首先哈，这次奥巴马总统在跟习近平的那个会面中坚持原则哈，有提到台湾关系法哈，就是两岸关系的四大支柱嘛，有而且特别有强调台湾关系法，这点并没有让习近平得到便宜，表达高度肯定。那还有哈，就是说，他们这次的策略哈，就是首先就是撒大钱，就有点像过去的对台湾的以商为政这套也用在美国了，但是看样子也不太买账。要不然如果他们谈的都很好的，奥巴马也不会在之后的联合国大会上连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啊都加以指名批评。所以我是对于美中关系就是长久下来是比较趋向于紧张了，但是还不注意重大的决定啊，除非再有重大的变化。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陈先生。我们今天上半场的来宾参与的这个听众观众非常多，我想很快再接两通电话，我想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来自由的做回应跟总结哦。再接一位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哦，我觉得这个提奥会之后，我觉得台湾人民和这个当局必须认清形势哦。大陆可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可能有三步啊。我们第一可能不会买单了，就是说一切的反共的，比如说卖国的行为，你看太阳花反课纲调整啊，这些就是我想他应该不会再买单了，不应该再妥协退让，提出什么的所谓三中一清，不能姑息纵容这些说违法乱纪、黑心冷血、数典忘祖的暴力经营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对，
感谢浙江李先生。彰化姚先生，请简短的提问。
我个人是参与下那个下半场的那个题目啊，主要是那个蔡英文访日的那个问题。在历史上啊，因为中国啊，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他是最支持台独的，因为他那个因为历史上啊，日本本来是想把台湾交给中国，因为那个中国内战了，没办法，知道啊。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起来那个国共内战的话，今天就已经没有台独的问题了啊，所以啊，事实上啊，像如果那个民进党如果要中国那个设立所谓的中国民主党啊，我觉得我们也没办法参与。
好，感谢彰化的姚先生，也是预先提了下半场的话题。不过线上还有两位听众，不过请稍等，再耐心等待一下，或许你们能够参与下半场的一些提问跟讨论。不过上半场的时间有限，我想都交给两位来宾来进行回复跟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教授。
哎，好，刚才这个有大陆的问题，也有台湾方面来的问题。其实我注意到啊，这个台湾像彰化的姚先生啊，还有这个台北的周先生啊，基本都是在问下一个议题，就是关于日本，特别是蔡英文。如果我们下一步还要讨论的话呢，我在这就先不回应，因为这个问题还有很多的话要说的。那么关于这个浙江的李先生主要是问两岸关系，两岸关系呢会不会更加强硬，就基本上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个取决于大陆的政策是否强硬呢，应该还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台湾统独立场这个问题。如果当年对陈水扁、对李登辉是比较强硬的，那么到马英九这个时期呢是比较和缓的两岸进。那么下一步呢，那就要看新的领导人上台之后的政策，这个恐怕是。那么还有这个有陆先生，有这个孔先生，有陈先生，有的问到大陆的一些情况，有的问到博弈的台，有的问到中美关系的紧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中美关系的紧张，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就说会不会保持一个紧张状态，但是也不会出大的问题，这个好像是台北的陈先生讲到的。 基本上我也同意这样的一个叫做中美之间还会保持一个斗而不破，也就是说呢，两边会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这次奥巴马也好，习近平也好，比如在南海上都讲得很清楚。那么不破这意思就是说，大家还要继续谈，争取把它放在一个管控的状态中。
好的，谢谢赵教授，也请台北的严教授给我们简单做上半场的总结，严教授。
我想先在严教授回应之前，我是不是先回应一下刚刚这个一个河南陆先生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大陆的朋友对于湾生，就是日裔台湾人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有兴趣哦。我大概查了一下，1945年呢，这个在台湾的日裔的这个人口呢有38万人，那么等到战败以后，就1945年战败以后，几乎就32万人都回去了，所以说只剩下不到6万人的人，而且还有包括成年人在内留在台湾。那么他们可能留在台湾之后可能也回到日本了，或者是说留在台湾生活，但是也跟台湾生活同化，所以说占台湾人口的比例其实是不多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直有大陆的朋友会对于日裔台湾人在台湾的比例占很多有这样的一个幻象，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跟大家的也这个说明一下。那么剩下的时间请严建发教授。
是有关于周先台北周先讲说蔡英文去搬救兵，我想这个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我想蔡英文因为日本对台湾非常重要，那这一次他还是个在野党领袖，我想去主要是谈台湾跟日本的经贸关系啊，尤其包括TPP 啊，交 TPP 的一些还需要日本一些支持，这主要还是个问题啊。那至于说大陆中国方面对台湾的这个态度，我想政策应该会比以前强硬的，主要是因为习近平的这个风格哈，包括你看他去美国都是算虽然表面上很有点温和，但其实是很强硬的一个内里。包括他对内部的这个反贪也都是很强硬，所以我相信对台湾应该比较强硬，但是他对台湾一旦强硬以后，只会把美国跟日本的因素更强化进来而已，对于他在处理两岸关系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有关于奥习会后美中台关系的一个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台湾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即将在10月6号启程访问日本，那么究竟蔡英文此行的目的为何，北京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9:38，我们立刻将焦点转向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即将展开的日本之行。就在习近平访美期间，民进党方面证实，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应日本台侨团体的邀请，将于10月6号到10月9号率团访问日本，主题为点亮台湾台日友好之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一周之内是接连两度表示中方严重关切的立场，并且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国际上从事台独分裂活动，破坏和挑衅两岸关系。那么究竟蔡英文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访问日本啊？这个有什么样的目的，它的时机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教授，除了您刚刚提到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原因之外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严教授。
是我记得以前好像马总统在选举也有去过，我印象中如果没记错。因为美国跟日本对台湾非常重要，尤其台湾的这个经贸，我们过去很多这个高科技或者这些比较重要的这些商业方面的，我们都是从日本来的，所以发展台日关系是很正常的。只是很奇怪，就是说中国方面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他说蔡英文去就是散布台独，那蔡英文去美国为什么不是呢？所以我觉得他是用两套标准，我觉得他是在于这个中日关系的这种品质恶化的角度看蔡英文，我觉得这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蔡英文的问题。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严教授所说的可能是因为中日目前的关系恶劣，所以是北京方面因此而对这个蔡英文要访日特别的敏感。我想请教这个赵全胜教授，尤其是这个我们看到洪磊说坚决反对，那很多人就会怀疑说蔡英文都还没有选上，为什么北京方面这次的这个反应这么的激烈，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想是这样啊，他这里面有一个台湾的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内部因素，还有两岸关系的一个外部因素，这两个方面。内部因素简而言之就是红蓝绿，红就是大陆，蓝就是国民党，绿就是民进党。很多情况下各种动作取决于这三方的一个互动。那么外部因素大概就两个最能起作用，一个美国，一个日本。
是。
那我们都知道原来所谓的啊，就是在大选之前要到美国去面试一下，对吧？这个以前也都谈过。那蔡英文也去了。原来不是说非要到日本去，那么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你如果把这个放在这个面试这个问题上，到日本当然不能说是面试，但是呢，这一次去呢，恐怕跟刚才那个红蓝绿讲的也有关系，因为呢，民进党它还是有台独这样的一个色彩，所以大陆的反应呢强烈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去我们去观察一下啊。他是去的山口县，
那么
是安倍晋
三
的老家，而且呢还是出了多位，在56位首相里战后啊，8位是来自就是整个啊五十六位啊，不是战后了，整个56位，从当年的伊藤博文一直到现在安倍晋三都是山口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涉及到有没有可能蔡英文和安倍利用这个时间见面，我的判断是这样啊，正式应该是不可能的，但是非正式啊，比如说叫 stop by 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个安排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安信夫嘛是他弟弟，对吧？所以在这样，这里面还有几个问题让大陆应该是感到也很不高兴的，对于日本的介入，一个就是李登辉前些日子也谈到这个问题，对吧？他说这个当年就是台湾就是为日本，台湾人为日本打仗的，这些话。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钓鱼岛这些问题上，但是有一点蔡英文他已经讲了，他说钓鱼岛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台湾或者中华民国的，他说过这个话，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在争执之内。但是呢，这里面除了刚才讲到的经贸这些问题之外，这个政治上的含义，特别是涉及到一个统独问题上，大陆的敏感性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再有就是日本在这些问题上，在处理对台关系上，日本一向是非常小心的，因为日本当年是把台湾作为殖民地嘛。那现在由于中日关系不好，所以有一种说法，就两边把白手套都给摘下来了，反正也不在乎了，你愿意批评就批评，我反正就这么做了。包括这一次安保这个升级版的出现，恐怕都跟呢就是不那么在乎这个大陆或者韩国在这些问题上能说什么。虽然话虽这么说，但是今后呢，中日之间像类似这样的问题呢也还会解决的。所以这一次这个蔡英文去啊，应该啊是以这个经贸这个为这个最大的理由了，不能说是政治方面吧，但是会有一些具有政治意义的举动，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好的，感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刚才赵教授用这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来回答这个提问，那我想从这两个因素也请教您啊。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李登辉访日，北京也非常的生气，看来是这个北京某种程度上面把这个蔡英文啊这个的台独倾向吗，这么说，最近这个赖清德的事情也是引发一件争议啊，这个他的倾向是不是把他拉到这个跟李登辉一样，就是同样的类型的这个人物啊，要去访日，不管他是现职还是已经卸任，未选上也好，已经退任也好，都是属于这样子一个抗议的层级。那另一方面，从这个蔡英文访日这个安排来看啊，是不是能够看出，万一是一月份民进党真的是胜选蔡英文执政的话，他未来蔡英文外交团队的这个对外路线，这个对外的政策的安排，是不是也会走所谓的亲日亲美，但是跟 北京保持距离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方向，想请您跟我们从这两个方向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袁教授。
是，对于台湾来讲，他本来希望能够三边保持这种等距关系，因为这最符合台湾的这个利益，但是要跟北京这个趋近，这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你要先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说法，所以这个是台湾尤其民进党是无法接受的，所以这问题在中国，因为实际上说来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1895年已经被卖了嘛，卖完以后你二次大战我刚也提到并不是中国人去解放台湾人，不是嘛，是美国嘛。好，那1945年当然那个蒋介石是以这个远东军区司令来接受受降，
嗯，
那在1949年因为共产党的关系他过来，他这个政权移到台湾来，所以再怎么样这是国民党跟台湾的关系至少目前已经解决了，但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无关，那你要北京硬要用一个中国套台湾，民进党当然无法接受，那无法接受我相信北京当然就会不高兴，所以台湾只要跟北京有威胁感的国家像日本他就会不高兴，但我认为我刚讲了这是北京的问题，不是台湾的问题。
好的，感谢严教授。刚才这个回到华盛顿现场啊，刚才高教授你也提到这个安保法，事实上这个蔡英文赴日访问的这个时机刚好也是在这个19号这个安保法通过之后，你怎么看这个整体安保法对于接下来两岸关系跟台湾定位这样的一个影响在哪里呢？
我也关注了一下台湾那个内部的反应啊，对于安保法我们都知道安保法升级版应该这么说，安保法早就有是吧，
是。
那么安保法升级版的通过，日本国内的反对声浪是很大的，直到现在都没有平息。在海外呢，当然美国和欧洲是欢迎的，但是呢，中国和韩国是反对的，明确表示。为什么呢？他就觉得呢，这个美国通过这个升级版呢，日本就可以有了出兵的自由，未必一定要打到日本去，他才出兵，他有。在海外，也就是说过去的专守防卫这样的一个态势，它就变成一个可以在海外用兵。那么台湾的反应是两极化的，台湾那边内部呢当然有批评他的，也有呢就说呢，那将来这个台湾如果发生了比如军事上的一些危机啊，日本就有可能自卫队有可能就动兵就到台湾，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些做法呢，都使得这个大陆啊对这些是很担忧的。那么就是对于日本今后，其实这个未必是针对台湾了，就是对日本今后由于它的安保升级版的出现，会不会对亚太地区造成更大的不安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来看呢，他当然对这个是支持的，因为呢美国和日本要搞成一个叫二对一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样一个局面就是中国崛起，但是美国和日本呢联手在安保这个问题上，安全和战略这个领域里继续呢占着一个领先的位置。那么台湾呢夹在中间，自然它有它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考虑。
好的，感谢赵教授。看来这蔡英文访日所面临这个整个背景和可能牵动这个影响哦，都不容小觑。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再请教这个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我们这样来看，或者是跟前面上半场来比较，会不会我们发觉到其实台日关系比台美关系要来得敏感，特别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安倍在这个战后70周年的讲话当中，他向这个周边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道歉的时候，他说像越南啦、印尼、中国、台湾跟韩国，他把台湾跟中国分开来了。然后隔了没多久，环球时报就发了一篇文章说，你安倍把中国跟台湾分开来是什么意思？想搞一中一台吗？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中共也很敏感，但日本还是这么做了，所以是不是显得台日关系现在是比台美关系要来的敏感呢？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因素。我们都知道在311大地震的时候，台湾出的这个捐的这个善款捐的最多，这里面也凸显了一个台日关系的一个特殊性。但是另外一边呢， 我们也都知道，在马关条约之后，台湾和韩国整个山阴半岛都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恩怨瓜葛，确实造成了很敏感。那么这里面我想特别讲一下啊，就是安倍晋三啊，他在第一次下台，对吧？他2006年，然后当了一年就下台了，然后到了2012年，他又上台，又回炉。那么这个期间啊，他在回到山口县啊，在这等等啊，他这个期间接触了方方面面的人，其中呢也有台湾台籍的一些人士，比如像金美玲，金美玲呢他们就接触过，而且金美玲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那么再有像李登辉啊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那么现在呢，这个日本方面，刚才我用了一个词儿，就是中日关系反正已经不好，对吧？安倍想见都很难安排，见习近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把白手套就脱掉了，说你不高兴我也要这么见。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呢也有呢安倍自己跟这个台湾方面的人士啊有一些特殊的关系。但是虽然这样讲，我还应该说一句啊，日本也不是不重视对中国的关系。我们知道下个月马上在首尔就要搞中美日的峰会，这件事儿本身呢不是中美韩的峰会，我说错了啊，中美韩，也就是朴槿惠、安倍，可能是李克强要过去，三个人呢要在一起，要推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啊整合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所以中美韩的这个动向啊，也是说呢，实际上呢安倍自己呢又在推动国内，又在呢这个把争取能够把东北亚的局势呢也给它稳定化，也不希望它造成一个动乱的局面。所以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刚才讲到确实有它的敏感性，我也同意你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赵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尹教授，就是您刚刚虽然提到说台湾希望跟日本、美国都维持等距的关系，那么马政府也说要这个亲美友日，但是好像我们看到对于他对于美国比较慎重，对于日本的话似乎这个工作做得比较少一点，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吗？
是，至少我感觉到是这样，包括像对钓鱼台的处理，或者说现在驻日代表是沈思纯嘛，沈思纯是不懂日语的。那国民党其实知日派很多，怎么派一个不懂日语的啊？另外就是说沈思纯以前也是保钓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的人事安排就可以透显出其实马英九总统并不在乎日本关系。可是日本关系跟台湾这个民间关系非常好，那对于绿营来讲，尤其我们曾经过去是日本殖民过，那个文化有50年，而且是在后期至少从1920年以后，这所谓的黄金10年哦，那个台湾的经济非常好，文化也很进步，教育也是一样，所以台湾的一些文化其实潜移默化有一个日本的因素在里头，包括像台湾歌，其实很多是从日语翻过来的，或从那边模仿过来的，那这个都是深植民心，所以台湾尤其比较浅绿的。跟日本这个关系是非这个可以说水乳交融，所以这个感觉这个互动啊是大陆人无法理解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容易为什么北京方面那么样的敏感，就是他无法理解，无法了解台湾的这种自然的那种跟日本自然的那种关系，尤其从这个1960年以后，我们有很多的高科技又从日本输进来。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紧密啊，包括像日本这个核灾发爆啊，台湾的这个捐助是最多的，
是，
所以这个方面这个是大陆人比较难去理解的一个部分。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很快的来接听接下来的听众观众，请也请大家尽量的简短发言，这样子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讲一些啊。台北的王先生您好，请简短说。王先生，
这个蔡英文一向跟台独扯不上关系的啊，他当年提出那个两国论也不过是在国民统治的情形之下想要避免被贬低啊，讲白一点就是要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就是一个国嘛哈。但现在台湾处在哈、这个强权之下哈、美中日哈、三国的军事强权，台湾的处境很危险啊，所以最好是维持军事中立，不要军事上跟哪一边结盟。
谢谢台北王先生。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说。
啊，我倒是不在意这个日本人的所谓的这个安保法的升级，我也不在意这个美国在南海、在东海的动作。但是我们所感到遗憾的是，就是两岸这个不同的这个政治派别，你比如说这个共产党集团，他为什么不承认我们这个两岸的同胞都是一朵秋海棠的大凤凰？为什么不这样想呢？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国家，谁敢动我们一根毫毛？
好的，感谢湖北吕先生。湖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湖南张先生可能不在，我抓紧时间了，再接最后一位。天津的郑先生您好，天津郑先生请把握时间。好的，不小心我接太快了，大家都掉线了。不过我想接下来时间就请两位来宾来为我们做总结，尤其是最后谈到这个维持现状，究竟台湾夹在美中日三个强权之下呢，能不能维持现状或是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
好的，这个马英九先生已经就这个问题啊，他有他的一个特定的政策。如果我们现在梳理一下，他基本上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对美国、对日本还有两岸关系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这个还是。那么，刚才特别问到了日美，日本对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啊，我们都知道，美台之间有个台湾关系法，那么大陆现在比较担心的，也就是安倍可能要做的，就是一个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这个呢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动荡，我就
非常值得关注，
非常值得关注。
好的，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
其实对蔡英文来讲，他最关心的是台湾的这一套民主体制啊，能不能继续长久的经营下去？另外就是经济问题，至于外部的问题，坦白说，这不是台湾能控制的啊。所以我尤其，但是问题就是说，北京最近的这个很多的动作啊，造成这个区域的这个不安，所以我想任何领导人也会考虑到安全的问题，所以跟美国、日本发展关系是非常正当的。也就是说，任何领导人上来，不止蔡英文，如果别人上来，应该也是一样会很在乎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俩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和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参加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梅一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
谢
赵教授。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您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美国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还有蔡英文访日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的，今晚的上半场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那么究竟这次会议有哪些重要的人事与会，美台双方又会谈到哪些军购的项目呢？请您关注明晚的 VOA 卫视新闻以及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即时报道，相关的发展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